好，下面请您欣赏单口相声《大禹治水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这谁呀？这
了不得！
搬家公司是不是？我从演出费里边扣了。八月中秋不露，路上行人凄凉。小桥流水桂花香，日月千思万想，心中不得宁静，清扫懒罢文章，十年寒苦在书房，方显才高志广。刚才是高峰、德云平，俩人说的这段叫《洪阳渡》，传统节目，文人的代表作品。我研究过那个，好多文本它离不开伦理人，五行诗、八字吉祥这些个文本，不在伦理上老黑不出包袱，这个挺奇怪的，有时间可以探讨一下。这个听相声呢，不是听两种，一种来说呢，这是听的是包袱，但是单口相声里头来说呢，还有的是比较注重知识性、趣味性。你看昨天咱们说的这个《水浒》，宋江发配大闹江州城，其中介绍了很多杀人的知识。啊，你看昨天的观众都来到了，都知道怎么杀人了以后，今天就不教这个了啊，老教这个受不了。今天呢，给大伙讲点历史的小故事。刚才咱们最早说了点《可不进京》，有观众找到后台了，说这事我听说过。对，人家解放前的事儿。家里有老人，你要一问还是应该知道。现在说的这段也是如此，也回家都问你们，有老人应该知道啊，这叫大禹治水。嗯，希望老人们长寿。说是大禹治水，大伙都乐了。这个太早了，对，不太早了，在辛亥革命之前。之前，前得往前。过去有这么句话呢，叫“自从盘古开天地，三皇五帝到如今”。早年间啊，在封建社会之前，据说呀、啊，那会儿啊，天地啊是这么一个大肉球，跟个鸡蛋似的。有一位盘古老师在鸡蛋里头生活，他觉得这闷得慌啊。随身拿着一大斧子来啊，斧子呢先宽背后背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好。斧子上面站了仨字儿，王麻子。盘古挺高兴的，我来我得着吧，我试试吧啊，拿着捧一下子，把这大鸡蛋切开了。轻者上升者为天，浊者下沉者为地，这么才分出来天地啊。当然这是民间传说，咱们之前没见着这位盘古老师，民间神话很多事情就是不忘听之不忘言之，别较真儿。那会儿也没有文字，也没有什么记载，都是口口相传。反正到后来吧，人们呢逐渐就文明起来了啊，也有了首领了。首领里边有一位尧，名字就叫尧，咱们总说尧王，就是这位尧舜禹汤吧，那个尧，尧王了不起啊！这个人没有缺点，全是优点。天下老百姓万众一心，选举尧做我们的首领。后来这个尧啊，这个岁数都大了啊，我不能老跟这儿当这王啊，就得找一个能接我班的。当时来说，有一个名词叫禅让，那会儿还没有说这爹不干了，倒你儿子，没有。当时是禅让，挑选天下的高人，大伙出主意，你们说谁能力大，谁能做这个王，统治万民。群臣们就出主意，最后推举出一个人来，叫舜。辽王说：“这人叫舜呐、啊，怎么个好法儿？”大伙说了：“这人呐，好人，能力大，没有缺点。”说：“怎么个没缺点？真了不起，这个人啊，不随地吐痰。” 过马路走人行横道线，上公共汽车给孕妇让座啊，不买黄牛的票啊。听相声不搭架子，要我说那比我长，我听相声喊一。对，那挺好，我得找来了，把顺子找来了。他说：“王啊，您找我什么事儿？要我很高兴。来，兄弟，坐这儿啊。再说，现如今呢，有一件事找你，我需要善你。顺子跑了，咱不够啊，我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随你吐痰，上车你不让座，给军烈属扣回来，听相声不搭架子，怎么样善着我呢？是吧？”然后说你没明白，不是那个善，乃是禅让之善，要把江山社稷让给你来做。是当时一听就傻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说姚王您啊，往这一坐，普天下万民归心呢、啊，我没有您这么大的能耐，我做不到。啊，三说五说，最后决定啊，让舜先摄政，就是王还是姚。那么舜呢，先替他行使君王的权利，我先干一段时间，如果您觉得行的话啊，那么说我来做这个王，如果觉得不行再找别人也来得及，您还是王啊。那年尧是107岁，舜心说我也设老多年政啊，我估计你坚持不了200岁。就这么着，舜成为天下的主宰。但是当了这个王之后，时间不长呢，普天下闹了洪水了。那个年头说实在不像现在似的琢磨的那么透，远古时期什么都不懂，水一来老百姓就惨了，死人无数，中原一带成了一片泽流，百姓着急怎么办呢？身为人中领袖的这位舜，当务之急就要治水啊，跟群臣们商量，你们大伙出主意，咱们要救黎民于水火之间，谁能干这个事儿？打这边出了一位大臣，说微臣我愿意治水。哦，爱卿怎么称呼？滚。是不是很生气啊？咱有事儿好商量，我只是设政，你要看我不顺眼，你找姚王去说，你骂人不行，知道吗？但是我啊，在我的角度来说，我也不能跟你倒整局生这个气。这篇接过去我不提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滚！把舜气坏了，孙子，你还有啊？不是这样。文武群臣劝着，您别着急，他的名字就叫滚啊。舜点点头，这是寡人的疏忽啊，爱卿你叫滚啊，你这个人缘够刺的、啊、我估计小时候也不听话，要不然你爸爸能管你叫这个吗？那咱们商量商量吧，你有没有办法能够治水？滚先生就说了，我是叠成柱霸。什么意思呢？别这个水流过来了，我们弄一道墙把它堵上，是说这个水要是再涨呢，那我们这个坝还要大。顺点点头，嗯，这也是一个办法啊，那你就去吧。滚先生啊，带着很多的民工就开始筑坝。哎呀，这个坝是越筑越高啊，老百姓抬头看，河在天上流。那么说这东西管用吗？不管用，这是很野蛮的一种做法啊！水来了，你堵上了，这儿有裂口了，这儿堵上，你终归呀，你堵不上的时候，天下之大，这么多的洪水，你怎么能堵得住呢？是越堵越出事儿啊！那还跟大伙出主意，你看了吗？这咱们垒下来的很高啊，水从天上走，这不咱们就挡住了。下一步啊，打什么都值，你回头看看吧。一回头，那儿那一大口子，哇、哦，水全下来了，死黎民无数。就有大臣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舜，说他那船不灵。舜说了：“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不灵嘛。既然死黎民无数，他有罪于万民，必须要处死。 派了这么一个大臣叫祝融，你带着我的手谕前去处死滚啊。祝融打着走，昼夜兼程赶奔羽山，因为当时滚呢正在羽山那儿干活呢啊。祝融来了，这儿一说啊，对对够呛，您这个点活干的王已经知道了，王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啊。这就没有办法啊，现如今奉顺王的手谕啊，我要来把你杀了。哦，那没有办法，君叫臣死，臣得死，手谕现在何处？说在路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年头没有纸，皇上传圣旨写手谕得凿在石头上，后面拿车拉着再倒上。我那等些日子，等些日子，等了些日子，终于把这手谕抬来了啊！一连金大石头块堆在这儿，上面是这么写着的。顺叹了口气，没有办法，看起来是我无能，致使黎民受罪，干脆我一死以谢天下，把脑袋搁在石头上啊！祝融掏出一大锤来，啪、啊，老浆子都出来了。打这起，祝融再也不喝豆腐脑了。可是治水的臣子是死了，治水的工作还要进行下去，那么谁能干这个事儿呢？这个时候滚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啊，来到了都城面见大树，说我能治水啊，树很高兴啊啊，这个你怎么知道你能治水呢？说我父亲就一直治水。哪位呀？滚啊，顺点点头，这水你爸爸，对对对。那么你叫小滚？我不叫小滚，他不叫小滚，我叫雨啊、哦，叫雨啊。那么说你还像你父亲似的别成住爸吗？不能那样做，我爸爸那么做是错的啊，他这样做的后果一定造成了万民涂炭，死人无数。对，你爸爸就这么做的，确实死人无数。对，那我父亲应该对此付出代价，他已经付出了代价啊，他已经死了。那么好，那我要做的呢，要顺治，我不能逆流而行。那怎么办呢？说这水走到哪儿堵上了，我得把堵着的地方疏通开。顺一听，对，他说的你早告诉你爸爸死不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主意冲的比你爸爸强得多。好，亲赐八位大臣啊，跟着一块儿在史书上记载，此为八大助臣，八个人还带着几万民工跟着禹一起是疏通所有的河道。首先第一道难关就是龙门山，在哪儿呢？现在山西省西南角有一个地方叫利津县，就在这儿。这个山呢，它往西和吕梁山脉是连着的，黄河南流走到这儿被龙门山拦住了，这怎么办呢？现在当务之急要把这山打通了，让水过去。那年头也没有拖拉机，也没有这些个机器，所有的工具只有八样东西：金瓜月斧朝天灯，指掌权衡，八样。咱们看戏台上，皇上一上殿，两旁边跟着举着棍儿，棍儿头或者是个手啊，或者是一个什么金瓜呀、啊，就是当初留下来的。在上古时代，这八样东西是建筑用的工具，单凭这八样东西要把这山掏开了，这是多大的工作量！哎呀，这个工程特别的不顺，而且工人们非常的苦。大禹呢，给大伙做思想工作，我知道大家很辛苦，但是大家为了百姓的利益，咱们再苦也得努力。俗话说得好，苦不苦，想想人家仨啊，顺不顺，想想人家特别顺。工人们干劲十足啊！啊，这个您就告诉我们这仨字母知道吗？你说我也不老知道了，我听说相声说的。通过大家努力，就把龙门山给开通了，黄河打这能过去，已经减了很多的障碍。第二道难关叫砥柱山，这个砥柱山也是山高万仞，河道这走不了了，把这开一开，开出三道门来。就是把这山呢分成三节， 啊，史书上称为神灯鬼门人们，也就后来咱们说的三门侠，这个都是大禹所干的事儿。哎呀，消息传开了，老百姓都说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啊。可是在这个开山的过程当中啊，也确实遇到很多的障碍。首先说上古时代，这山里边豺狼虎豹，各种野兽到处都是啊，派出一百人一阵开山，一会儿回来仨，那几个老虎吃，这也不是事儿。有一个大臣叫伯益啊，伯父的伯，有意的意，伯益出主意说，开山之前呢，咱们先放火烧山，把豺狼虎豹烧出来，以绝后患。好，这一烧山啊，这些个野兽全跑出来了。八大臣里面有一位叫后羿，这个人呢善于射箭啊，一有这个烧山的事儿，大伙都在他磕头了，来来，站住！为什么呢？他在头上拿着一箭，跟这儿站着，嘡嘡嘡，射出老虎啊，射出大将什么的，就跟这儿射。后羿咱都知道啊，跟嫦娥曾经是两口子，怎么曾经呢？后来跑了不是啊？嫦娥一人跟月亮那边去了，后羿上西王母那儿讨来那种药，灵丹妙药嘛啊，跟两口子那儿说，你看这咱俩一吃，咱们一块儿就飞到月亮那儿去了。他这睡觉，嫦娥心说，我得着吧，我一人来吧，二斤多全吃了，吃完带回来，我走了，高兴不高兴？后羿也能飞，电蚊灯就后边追，没那媳妇飞得快，那吃多少药，蹭一下就出去了。后羿都哭了，你这怎么闹的啊？等着他们一会儿功夫飞回来了，一看嫦娥头发里面脸也红了，飞得太阳了你。啊，鹤羿了不得，还曾经有后羿射日，大伙都知道，天上有十个太阳啊，忒热了，这怎么弄啊？他天天跟这儿射，刚开始的这箭呢到不了太阳那儿，每天练不吃饭，站在山崖边上一箭一箭这么练，练这两网的力量，嘡嘡嘡往下射着箭，一会儿山下来十个农民啊，草帽扎都箭，我们叫后羿，咱们看看了啊，这不灵这个啊，很受鼓舞啊，后来自己射，把这几个都射起来了，大英雄后羿啊，他就是在禹王治水里边有他。前尘里边有这一位，这个时候呢，禹王是刚刚的结婚，涂山氏之女，俩人成亲了。成亲的第四天，从家里就出来了，说这个水患未除，我还得治水去。一年呢，治水十三年，其中三过家门而不入啊，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包括后来生了儿子的时候，他都不在跟前儿。禹的儿子叫启，咱不知道这名字怎么起的，叫启。你要说禹好喝啤酒，儿子叫启哥，还合适是吧？哎，不喝酒那人家没有酒，那叫启呢。咱史书是这么记载的啊，咱就这么说。到后来舜王啊，到了八十九岁了。跟这个禹说，你这些年来的攻击啊，百姓们是有目共睹，人都看见了，你也别再难为我了，干脆找一合适的机会就把你杀了就得了。禹王说，好啊，既然如此，恭敬不如从命。想当初尧王禅民的那天呢，是在正月初一，我也在正月初一，这回已经进了腊月了，等了些日子到正月初一了，文武群臣这都来啊，在大庙里边大伙连磕头带作揖，把这事儿说了。最后啊，舜王把江山社稷让给了禹，自己带着两位夫人娥皇女英云游天下走了啊，江山全托付给了禹王。禹王登基之后，首先分封诸臣，之前舜王手下那些大臣们一个个是加官进禄，包括我舜王的儿子以及尧王的儿子也分别的有了自己的封地。尧王的儿子叫丹朱，封的唐，这个地名叫唐，就是现在保定附近啊。舜王的儿子叫商君，封到禹，就是现在河南省禹城县，封的这个地方。自己呢把江山迁到了阳城，都城在阳城，万民乐业，这是一个人人呐、啊、都称赞好皇上啊。 就这一年吧，虽然说天灾没有了，但是人祸又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三苗作乱。三苗在湖南省南部地区有苗族作乱，当地是两种少数民族，苗族和黎族这么两种啊。想当初黎族作乱，那个首领叫蚩尤，被轩辕皇帝斩于涿鹿，也就史书记载的阪泉大战。退回去之后，现如今三苗不服，要为蚩尤报仇，带着兵来了。禹王不怕这个啊，既然来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带领的兵丁就迎上前去。四个月的光景，把三苗首领是擒获到都城。按所有人的想法，应该是把这三苗的首领给杀了，但是禹王没有啊，把他们请上来落座，好好的跟你说。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天下百姓需要的是平安，人民需要的是安居乐业，希望你们回去之后能在你自己的属地好好的生活。哎呀，三苗首领感动了，眼泪哗哗的，鼻涕泡都出来了啊！我们错了，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啊！我们改了，收服三苗，普天下都挑大拇指啊！这个时候传来的消息说，舜王要死了。舜王去哪儿了呢？带着娥皇女英走到苍梧山这儿，也是湖南。苍梧山呢是九个山头啊，这九个山头像九个人脑袋，所以当年也有人管它叫九夷山啊，俗称就是苍梧山。走到这儿的时候呢，舜王也不是吃什么东西了，反正不是很舒服，一病不起，赶紧派人把大伙都找来，托付一下江山的事之后，在这儿死了。哎呀，娥皇女英啊，哭得跟泪人似的。禹王传下口谕，普天下之人穿孝三年。为什么民间说家里父母死了穿孝三年呢？都是那个年头留下来的规矩。第一年穿白，第二年穿灰，第三年穿青。这就是想当初禹王哭大顺的时候定下来的规矩。所有人都走了，娥皇女英两人没走，在这儿盖着小房子，要为舜王守孝，种了一片竹子，就每天在竹子这儿铺，到最后竹子上边都有了花纹了，出了两种竹子，上面有斑点的，人们称为是凤尾竹，有圈有花的叫香妃竹。这么两种竹子，有机会大伙儿要瞧瞧唱快板的李菁，可以拿这个问一问他，他未必知道。禹王很好啊，登基之后只要闲着没事就到民间去私访，私访穿上很普通的老百姓的衣服，与民共欢乐，与民共疾苦嘛。啊，没事上大街一喊，我是禹王，我来私访了，我很低调，谈不到。把老百姓叫来之后，有什么冤枉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，我给你们解决。这儿走着呢，有大队伍，一大帮人啊，差人吧，押着一个罪犯过来了。归了罪犯，口口喊冤。禹王瞧着，等一下，我问问他为什么喊冤，犯什么错误？说他呀，偷人家粮食吃啊，现如今被抓获。禹王说：“我得问问你啊，你为什么偷人粮食吃呢？”说这个我饿。禹王点点头，有道理。那你偷对吗？我原来偷，我现在是抢。那你这饭量是涨了在这儿啊？说这样说不对呀、啊？罪犯说了，不对，罪不在我，罪在君王啊！你让我做臣子，你让我吃不饱饭呢？难道说你没有责任吗？禹王点点头，来呀，解开他的绳索，放他走。我问你。今天忘了你以后还抢粮食吗？大哥点点头，吃不饱就抢。禹王说：“这个滚！”这个你这样做不对，别人的粮食你怎么能抢呢？话又说回来了，不对，当中也有你的道理。你回去给我点时间，我力争让万民是安居乐业。你不可行凶伤人呐！吩咐人把大哥送回家去，命人严加管教。回到京城，禹王是泪如雨下， 想当初之人，皆以姚姓之姓为己姓，今寡人在内，众人以己姓为姓。往小处说，此人之罪也；往大而言之，朕之过也。什么意思？当初的老百姓拿姚姓的那种圣人的心当自己的心，现在我当了王子了，大伙儿一人一个心，看来是我无能也。其实禹王糊涂。姚姓之时，那会儿还是原始公社的时候啊，现到他这会儿已经往奴隶制社会走了，人们对财务以及个人观点已经开始有了，但这些东西是禹他并不知道。那么怎么办？为了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，禹王决定了兴五乐。兴五乐，提倡五种乐器，什么呀？叫钟鼓磬锣陶。钟，大伙都知道，敲的那钟是有大有小。首先说，在这个禹王住的宫里边，睡觉床边上就挂着一个。每天清晨的时候，由这个值日的官员叫阴阳官敲，敲三次，每次三下啊，当当当，这一敲，禹王就醒了，我该起了。当当当，穿衣裳，当当当，出来上轿，赶奔这个金殿。到金殿，小金钟改大钟，咣咣咣敲三下，君王临朝，跟文武商议国家大事啊，这是钟。鼓呢，就是跟钟对着来的，衙门口啊，这边是钟，这边是鼓啊，左为钟，右为鼓，敲这干嘛用呢？过去来说呀，衙门口都有这个，有叫登人鼓的，四个字的评语啊，叫追鼓鸣恩，作为冤枉事，可以敲这个鼓，让百姓及时反映自己的冤枉。庆，咱们现在说庆都是和尚敲那个当当当当那个庆。在那个上古时候的磬是用玉石制成的曲尺形的一种乐器啊，干嘛用呢？史书上记载，与寡人以优者击磬，就是有什么皇上不对的事儿，文武群臣来了，嘣嘣嘣一敲这个啊，说你来了，咱们上了上了。这是磬，钟鼓磬夺陶，夺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大铃子，大口画下来小，底下一半摇这个，里边的舌头要是木头的，叫为木朵；要是铜的呢，叫铜朵啊，也叫金朵的。摇这个干嘛使呢？宣传教育、召唤百姓的工具。不管是地方官还是谁，包括禹王自己，没事也拿着一出去，上街上哐哐哐，大伙都围过来了，老百姓一过来，禹王给大伙讲啊，天气干燥，好好好好，做好穿着，好人伸手接下过周人啊。钟鼓磬锣啊，陶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东西它就是现在说就是一拨锣啊，这么说简单，就是一个拨锣。最早拨锣在古代是乐器里边掌握节奏用的，咣啷咣啷咣啷咣啷。到后来在禹王的时代，它成为百姓家报警的东西了，一下有这么一个来小偷这儿，咣啷咣啷咣啷，旁边街坊听着快跑啊，有偷拨锣的啊，都来了。那这几件东西后来呢，流传挺广远，但是有东西也没有起到它的作用。那比如说这个，刚才咱们讲的铎，把那大铃子，后来落到盗土的人手里边，他就说哇，盗土箱的时候了哈。禹王兴五乐，让天下的百姓们知道一下啊，这个君王跟大伙是心连心的，而且吩咐下去跟群臣共勉，说咱们君臣以心，调和鼎脉。那调和鼎呢？鼎咱都知道啊，三足的青铜器，过去是做饭用的。脉呢，比鼎大，就叫脉。调和鼎脉，好比说是做饭似的，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。治大国若烹小鲜，咱们怎么治理国家，让万民安乐？这叫做调和鼎脉。又铸一口鼎啊，这个铸这个九口，每一口代表天下一州，合成九鼎，鼎上有天下各处的地图，以及奇珍异兽、山川花木都聚在上面。九鼎铸成了，天下万民是安居乐业，这就是上古传说禹王之国。